所以暂时将你。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NBA 2022-23 赛季，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这档节目将和大家聊一聊有最近一段时间 NBA 发生的一些有趣的话题。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呢，还是继承上期节目，然后是聊一个专题，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半个赛季以来东西部各支球队的表现情况吧。然后之前是聊完了东部，然后这一集呢跟大家聊聊西部。西部呢还是先从最强的六支球队，就是西部六强开始聊起。当然这个排名其实西部并没有拉开差距啊，很多球队是排名是很相似的，很靠近的。那么先从西部第一吧，就是丹佛掘金。丹佛掘金他们的这个是32胜13负，其实我之前也多次提到了嘛，其实跟波士顿凯尔特人联盟第一的战绩并没有差很多，波士顿凯尔特人是33胜12负，其实就差一个胜场。然后丹佛掘金他现在最近十场是9胜1负，最近是一波8连胜，百回合净胜分是4.1分，就是那个百回合的得分是117.3分，百回合失分是113.2分。这个百回合得分应该说是属于西部里面尤其是西部六强里面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高的，从排名上应该是排在第七，排在第四，就是西部六强里面的第四。因为百回合得分最高的当然就是萨克拉门托国王了，应该是整个全联盟百回合得分最高的球队，是119.9分。后面就是有三支球队，一个是犹他爵士117.8，一个是孟菲斯灰熊或者孟菲斯棕熊117.5，然后就是丹佛掘金117.3，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丹佛掘金确实是这三支球队里面相对来说就是进攻能力还稍微偏弱一点。然后他们的百回合失分呢113.2，这个失分也是西部前六属于中游，因为孟菲斯灰熊或者孟菲斯棕熊是111.7，然后还有一支球队是这个达拉斯独行侠112.7，比他们也略微稍微低一点。所以总体来看他们是西部六强里面其实是一个感觉是中游水平的一支球队，能够拿到现在这么高的这个战绩好像有那么一些不可思议。不过有一点啊，就是说这个丹佛掘金是目前联盟主场战绩最好的球队，21胜3负，应该没有比他们更好。第二好的球队就是西部第二的孟菲斯灰熊，然后是20胜3负，其实就是说主场成绩也就差 0.5 场。他们的客场成绩是11胜10负，11胜10负这个成绩在整个西部也是排在并列第二，因为孟菲斯灰熊也是11胜10负。然后客场成绩最佳的球队是西部第三的国王队，是11胜9负。所以西部这些强队其实都不太擅长打客场，因为你看波士顿凯尔特人他的客场成绩是16胜7负，这个胜率就要高很多很多，比起这个西部这两支球队的话，因为他们11胜10负也就比 50% 的胜率高一场，11胜9负也就比 50% 的胜率高两场。还有包括像是布鲁克林篮网14胜9负，他的这个客场战绩也要比这个西部这几支球队要强。所以呢你也可以这么认为，丹佛掘金他的高原主场确实很厉害，是不愧为是联盟第一主场。最后就要说丹佛掘金他的最强的一个驱动力就是我们就是大家熟知的约基奇约老师。约基奇现在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当代的大鲨鱼奥尼尔 Shaq 奥尼尔。如果说大家这个听我节目的听众们年龄不是特别大的话，有可能没有见过奥尼尔鼎盛时期的比赛。我是见过的，我 我其实，他刚进联盟的那些比赛，我基本上你就没什么印象了。但是他去了湖人之后，那些比赛我都看过。其实大鲨鱼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样，完全是靠身体、靠暴力的。他的这种小勾手，他的转身，他的内线的这种背身技术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可以不夸张的说，是比目前所有的中锋都要好的。那就可能就只有一个约基奇是可以跟他媲美的。因为约基奇的中距离的这个小抛投其实是非常非常准的，这个可能奥尼尔没有，他没有这个中距离的小抛投，但是他的近框小抛投是很准的。那么奥尼尔他这个就是当年之所以能够称霸3秒区，就是因为他一个是身高足够高，第二个就是他的身体素质足够强壮，然后体重足够大，对方就是扛不动他。然后他又有各种小技术，就是一旦让他进了3秒区，他的这个得分效率非常非常的高。那么现在，丹佛掘金队其实这个约基奇也是同样的情况。其实约基奇只要进了3分区，我觉得他的这个得分效率就已经很高了。然后再加上约基奇比奥尼尔更强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的策应、他的传球，包括他有一手很好的一传，所以说。对于整个球队的进攻来说，丹佛掘金现在就有点像是，没有科比的奥尼尔，就是约基奇就相当于这么一个角色，就是他的球队里面就是奥尼尔的存在，然后，当然他在防守端可能比奥尼尔稍稍逊色一点，毕竟奥尼尔，他的这个身体素质可以支撑他对于内线的护框。基本上是无敌的存在啊！对手如果想挑战他护框的话，基本上就是吃帽。但约基奇他本来就是跑跳能力很一般，他自己也不太喜欢跳，所以呢，内线护框稍稍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要紧啊。丹佛掘金还有阿隆戈登，对吧？也是一个重型的4号位，跑跳能力很好，护框能力也很强。总而言之吧，就是丹佛掘金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第一就是他们的一个关键时刻的就是得分能力还有把握能力非常强，赢了很多关键球。第二就是约基奇这个就是有一点无敌的存在啊，就对方是很难解决这一点的。如果说你有重型中锋，对吧？比如说你有瓦伦丘纳斯，或者你有亚当斯，约基奇就拉出来给你投。对吧？你一样是跟不上的。如果你是轻型中锋，你是一个打小个阵容，他就到内线去碾压。所以其实我是很看好掘金队是能够这个赛季常规赛能够拿到这个西部第一，甚至于联盟第一。然后过完年之后，我应该会做一期掘金的节目，跟大家仔细的聊一聊掘金这支球队，包括约老师约基奇到底有多厉害。那么，后面就当然就和大家聊西部第二，孟菲斯灰熊或者孟菲斯棕熊。我之所以说孟菲斯棕熊，是因为灰熊这个物种根本就不存在啊。因为确实这个，如果你查英音的字典，或者说你去搜一下，你看看这个百度百科吧，你看其实没有灰熊这个物种的，不存在。然后，灰熊它其实。在整个西部，它进攻端会略略的比这个掘金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其实，在西部六强里面也不算特别高，但是他们的防守确实很厉害，他们的防守是西部六强里面的第一，就是百回合只失111.7分，然后在整个西部的话，也仅仅是落后洛杉矶快船，因为洛杉矶快船的防守是西部第一，110.5分。放在整个联盟来看的话，有那么几支球队防守比他们更好，一个就是密尔沃基雄鹿111.3，还有一个是费城七六人110.2，还有一个是布鲁克林篮网110.5，还有克利夫兰骑士107.1，迈阿密热火108.6。基本上还有就是纽约尼克斯111.4， 其实就东部球队好像防守特别好的球队还挺多，那么西部没有那么多，西部还是以进攻为主，所以这个灰熊这个防守其实就是在西部是可以相当于差不多遥遥领先了，可能就仅仅和快船稍微差个百回合差个 1.2 分左右，对其他球队来说是就是领先挺多。那么他们百回合净胜分也是整个西部最多的 5.8 分，最近是11连胜啊，所以说最近这个最炙手可热的球队当然就是孟菲斯灰熊。然后11连胜的灰熊、8连胜的掘金和7连胜的波士顿凯尔特人是目前为止连胜最多的球队。那么灰熊这个球队我比赛看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感觉灰熊是一支整体的球队，它不仅仅是依靠莫兰特，或者说莫兰特如果打得不好灰熊也能赢。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是他们的替补控卫泰尔斯琼斯，因为莫兰特也轮休过几场比赛，然后一旦莫兰特轮休，泰尔斯琼斯就会打主力嘛，他不管是打主力还是打替补，他的这个效率都是非常的高，而且他这个得分能力也不弱，组织串联能力尤其是特别的强。这个我觉得泰尔斯琼斯原来不是在森林狼嘛，那个森林狼把他放走绝对是一个决策上巨大的失误。其实他和森林狼队现在主力控卫这个拉塞尔比起来的话，也许拉塞尔的身高是比他更高一点，天赋看上去比他更强一点，但是以目前这个成型的技术，两个成型的球员来说，泰尔斯琼斯绝对是比拉塞尔还稍微强那么一点点，而拉塞尔现在是拿了一个非常高的工资，而泰尔斯琼斯其实没有拿到很高的工资，所以还好就是灰熊好像这次刚刚跟他续约，如果没有续约的话，我觉得以他这个水平去 NBA 任何一支球队打个主力控卫，只要不是说就是整个球队的进攻完全是压在主力控卫一个人身上，那他这个水平绝对是可以的。灰熊队还有就是亚当斯嘛，这个赛季我感觉他又是进化了一点，前场篮板球又比前两个赛季更强，而且他这个就是身体方面也是不再出现一些经常的就是要伤病啊，要这个休战啊，好像这个赛季感觉相对来说更健康一点。当然他时间的就是上场时间的控制还是比较严格的，基本上就是二十几分钟。还有就是3J 嘛，杰伦杰克逊，小杰伦杰克逊这个他在亚当斯身边确实是配合非常好，亚当斯帮忙顶对方的比如重型中锋，然后他在内线扫荡。但是灰熊还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掘金也是一样，就是当他们比如说遇到金州勇士或者达拉斯独行侠，就有这个超级控卫驱动的球队，那么你这个亚当斯让对方打挡拆就可能就会被打爆。但是你小杰伦杰克逊作为中锋，作为五号位唯一的一个五号位的话，你的后场篮板也会被对方强爆，这就是3J 他的局限性。就是说3J 这个球员其实灰熊把他选来给他寄予厚望，就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主力中锋，但是现在看至少目前为止觉得他是不够格的。作为主力中锋你可能护框还行，但是你这个后场篮板的保护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是灰熊的隐患。因为只要3J 在场上基本上要配一个中锋来帮他，就是这个至少是保护篮板吧，更不要说3J 比如说遇到一些这个顶级中锋，像是瓦兰啊，或者是约基奇啊，或者是恩比德啊这样的球员，他根本就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对抗的嘛。但丹佛掘金当然就是约老师你在场上你可能也是会被库里汤普森这种打爆，但是他可以互爆嘛，对吧，约老师可以在内线也给你搞的这个翻江倒海，你这个鲁尼和这个追梦格林一样是防不住约老师的嘛。 嗯，好吧，现在接下来就聊一支本赛季惊喜最大的球队，当然就是萨克拉门托国王。虽然说他们的战绩25胜18负，和前面比起来其实差距挺大，就是他跟掘金是差6个胜场，跟孟菲斯灰熊差5.5个胜场。但是国王队确实这个赛季打出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至少是半程比赛吧。那个我觉得他们队内至少萨博尼斯和达伦福克斯两个人至少应该有一个进入全明星，我不管你是主力也好，替补也好，否则的话就是实在是说不过去了。他们这个客场战绩是西部最强的，就是西部最好的11胜9负，对吧？主场是稍稍弱那么一点点。那个，然后是他们的百回合得分是联盟第一嘛，119.9分，将近120分，这个百回合得分也是非常逆天。我记得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凯尔特人曾经打出过差不多这样的水平。当然他们百回合失分是整个西部6强里面最高的，116.9分。那其实也没办法嘛，因为他们这支球队就是攻强守弱。这支球队这个赛季补充了赫尔特尔，然后他们的这个像是还补充了那个基格莫里，然后之前的那个小米切尔也基本上打出来了。总体而言，国王队因为他这个最近这2个赛季他选秀啊都选这种技战力，然后这技战力呢确实这2个赛季都发挥的不错。再加上他们中锋用莱尔斯比较多嘛，莱尔斯也是一个进攻属性比较强的，尤其是能投3分的5号位。小萨的3分其实很一般，或者说他基本没法投。但是他在内线，如果你是用这种机动型内线去防他，你就可能防不住他的背身；如果你是用高大型、强壮型，像小亚当斯这种内线防，那他的手递手你可能就无法防住，因为他的挡拆，做墙的能力很强，可以牢牢的把对方的防守队员给挡住，给自己的球队的队员创造出3分投射的机会。像是还有就是那个马里克蒙克也是来到了国王之后，这个赛季也是受益于萨博尼斯的这个。小萨博尼斯的这个协助嘛，这个赛季也打得非常出色。小萨博尼斯其实挺有意思的，他刚进联盟的时候是定位是一个小前锋，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侧翼。确实，因为他爸爸呢，老萨博尼斯，我也相信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没看过他比赛。老萨博尼斯进 NBA 的时候，他已经30多了吧？那时候他的膝盖基本上已经受过大伤了，已经无法呀。就跳不起来了嘛，但是他的一手策应，包括他的内线，比如说防一防奥尼尔啊，对，毕竟他身高，然后他的体重也够大嘛，所以说，并没有吃很大的亏。那主要就是他进 NBA 了，一个就是太老了，第二个就是饱受伤病的困扰，所以他也打不了很长时间。但是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中锋，他是70以上的身高，就是说2米14的身高，2米14以上。那么小萨呢是比他稍微矮一点，是2米11，而且他刚进联盟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瘦弱的，就是瘦长型的，有点像是骑士队的韦德这种类型的球员。但没想到，我记得他应该是印第安的步行者选中，然后是送去了雷霆，在雷霆又打了几年之后，然后就被交易走了嘛，应该不是，他不是印第安步行者选中，他是哪支球队选中我忘记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在雷霆那时候就是威斯布鲁克，带着小萨博尼斯，还有就是这个奥拉迪波，还有就是 KD 的最后一年嘛，那一年他们其实打得还不错。然后这个 KD 走了之后呢，就是给了小萨和这个奥拉迪波一些机会嘛，然后后来他们也走了，他们后来好像去了这个印第安纳纽马，然后在纽马是真正的打出来，但问题就是说小萨和特纳这2个人一直就是无法做到兼容嘛，然后就是纽马等于是把他给送去了国王，换来了这个哈利伯顿。 他去了国王之后，他真正的就释放了自己这个进攻的天赋。然后当然他在印第安纳纽马的时候打的是四号位，因为毕竟有这个特纳在内线嘛，所以他是打四号位，但是去了国王城市完全打五号位。他打五号位的话，就是进攻端对对方的防守是摧毁性的打击。防守端呢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他护框比起一些传统的五号位来说是稍稍差那么一点点，也不是很差，因为毕竟他身高是足够的，可能臂展稍微短一点，弹跳也不是特别好。那么还有就是他移动能力是有点弱的，所以他可以说是他现在这种侧影球的打法其实跟老萨博尼斯很像的，可以说是这个身体素质降级版的萨博尼斯。因为我看过很多文章啊，因为我也没见过萨博尼斯，就是老萨博尼斯他年轻时候打球的这种炸裂的这种感觉啊，但是我看很多文章，很多人都是以萨博尼斯作为偶像，包括姚明也是以萨博尼斯作为偶像。就萨博尼斯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没有受过大伤的时候，他跑跳能力是很爆炸的，然后他还有很强的投篮能力，还有很强的策应能力，他几乎是一个全能的中锋，而且他又生在了一个中锋的年代嘛，所有的球队都是围绕中锋建队的。小萨他现在就在走他爸爸的路，但是呢他的身体素质很明显就没有他爸爸那么强。不过就是这个赛季确实国王队包括达伦福克斯他的中投也感觉就是比之前靠谱很多。他其实三分投的也很少，尤其是持球投三分是很少，他喜欢就是突到一个中距离然后投一个定点跳投，他这一招这个赛季其实是很靠谱的。还有就是总体来说国王队没有遇到太大的伤病困扰。小萨他好像是大拇指撕裂性骨折，他为了球队的成绩他没有做这个手术嘛，但据说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就是你继续打的话呢你也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你只是就是说平时可能会疼，那么这个其实对于小萨来说他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也是一种锤炼吧，确实也挺痛苦，但是呢至少没有后面的问题。所以国王队确实这个赛季我们可以说是且看且珍惜嘛，因为我觉得他这支球队组成现在这个样子，下个赛季能不能全部留下来还说不清楚。还有一点就是这支国王队真的有点像是当年的巅峰的阿达曼的国王，他打了很多这种普林斯顿的这种空切啊配合，确实就是非常赏心悦目。接下来就说新奥尔良鹈鹕嘛，鹈鹕这支球队现在战绩是26胜19负，也是跟国王是几乎战绩持平，这个胜率略微的少那么一点点，然后但最近这段时间打得非常糟糕，最近十场是3胜7负，国王的最近十场是7胜3负啊。然后他们这个百回合的得分是 116.6 分，百回合失分是 113.5 分，这个百回合得分是处在西部前六的第五位，就相对来说得分能力稍微差一点，失分呢也是处在西部前六的第四位，相对来说对于西部强队来说他是比较平庸的一个成绩。不过他的百回合净胜分 3.1 分还是不错的，这个净胜分比国王还要稍稍高那么一点点。那么鹈鹕很明显他问题就是在于他的伤病困扰嘛，英格拉姆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复出，对吧，感觉遥遥无期的样子。赛恩他应该是Zion 好像是膝盖的问题吧，但是 Zion 应该不会休很长时间，应该是再过估计一两个星期，最多三个星期应该能复出。现在就是说两大核心球员不能上场的情况下， 全靠 CJ 麦克勒姆一个人 carry 这个球队，确实是这个进攻端会比较尴尬，比较吃力啊。所以说，新奥尔良鹈鹕真正的实力确实要比现在表现出来要强很多，所以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至少看到 Zion 复出之后，再看鹈鹕队啊，战绩应该会有所上升。然后他们就是客场就比较糟糕一点，是9胜13负，主场是还好一点，是17胜6负，但是主场成绩比起你看西部第一丹佛掘金21胜3负，西部第二孟菲斯灰熊20胜3负，还是有差距的。接下来就是西部第五，达拉斯独行侠。独行侠这支球队，其实总体来说还是靠东契奇，靠卢卡东契奇撑着。因为你从他百回合的，一个就是百回合得分是112.9分，是西部前六里面最低的，西部前十里面是倒数第二的，就仅仅比洛杉矶快船好那么一点点。然后这个百回合失分呢是112.7，这个百回合失分也是比较低的，在西部前六里面是排第二，在西部前十里面是排第三。就是说独行侠其实跟大家印象不一样，它是一支防守型球队，它是以防守为基石的，进攻端其实基本上全靠东契奇。如果东契奇不上的话，独行侠不会输很惨，但基本上就得分会比较惨，基本上很难上100。然后百回合净胜分也仅仅只有0.2分。所以其实独行侠这支球队这个赛季赢了很多这个关键时刻的比赛，主要就是因为东契奇尤其是在上半赛季发挥非常出色。然后他们的客场战绩就很糟糕了，是8胜15负嘛，可以说是西部前十里面，西部前六里面倒数第二的，比他们更差的就是犹他爵士，9胜16负。所以说，独行侠这支球队相对来说是比较会打主场，但是客场打得很糟糕。而且我记得没错的话，东契奇轮休的比赛，独行侠全部都输了。对于东契奇的依赖还是非常非常大，而且最近碰到了伤病的困扰。伍德好像是大拇指骨折，是进行手术了嘛？那进行手术的话，最起码我觉得要休息一个月吧，应该不夸张。所以这个独行侠又遇到了缺兵少将的问题。当然克勒贝尔好像快要复出了，如果克勒贝尔复出的话，鲍威尔和克勒贝尔两个人轮换打五号位应该问题也不大。还有就是这个赛季他们引进的麦基应该说是彻底失败了。反正独行侠应该也不会很差，我觉得他们最终的战绩应该会落在西部的这个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这样一个水平。但是你说西部他们要冲到前三，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那个接下来就说西部第六，犹他爵士。犹他爵士这支球队就是他这个应该是就是他其实打的比赛比较多，他是24胜24负，正好是50%的胜率。他这支球队呢就是其实起伏比较大，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曾经位列西部第一，然后后面呢就是一波连败，然后就是曾经落到过西部12-13，后来又来了一波连胜，或者说是又来了一波胜多负少，然后他们又把这个战绩拉平，拉到 50%， 能够刚刚好挤进西部第六。然后他们就也是一支就是非常依靠主场球队，主场是18胜5负，客场是9胜16负。然后他们的百回合得分是 117.8， 百回合失分是 116.6， 百回合净胜分是 1.2 分。那么这支球队就是也是一支攻强守弱的球队。百回合得分在西部前六里面是排名第二，在整个西部前十里面也是排名第二，或者说在整个西部都是属于排名第二， 就是仅仅是落后于特别疯狂的萨克拉门托国王队。但是他们的这个百回合的失分也是比较高的，也是 116.6 分，相对来说在西部前六里面是排名垫底的，排名这个倒数第二，比他们更高的就国王队，国王队 116.9， 然后他们百回合净胜分是 1.2 分，那么 1.2 分这百回合净胜分相对来说其实还比独行侠高，但是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输了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的这个比较焦灼的比赛吧。我其实看了好几场爵士队跟对手拼到最后一投，或者说最后几秒几十秒，最后他们都输了。犹他爵士这支球队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防守端有点问题，但是他们现在把凯斯勒提到了首发之后呢，防守端尤其是内线护框方面其实解决的还是不错的，比之前好多了。他那个范德比尔特我觉得在这个赛季的前二十场比赛发挥很好，后面逐渐的有一些慢慢的就是状态开始下滑。那犹他爵士凯斯勒进了首发之后呢，他身边配奥里尼克和这个马尔卡尼的话，这两位进攻大神他们在防守端的这个负担会轻很多。然后爵士本来他的这个外线防守就很一般，康利原来是一个防守很强悍的球员，曾经也进过防阵，但最近年纪大了确实脚步移动也不行。这个比斯利的话就是主要还是一个射手嘛，他这个防守也是比较一般。如果你把克拉克斯顿提到首发的话，他一样也不是一个好的防守者，尤其是无球防守会容易漏人。所以说犹他爵士队他们外线缺少一个防守大闸，或者说是一个领防者。那么霍登塔克其实相对来说是犹他爵士整体防守最好的球员之一，但是他进攻实在太糟糕了，所以也爵士用的还是比较少。总体来说爵士的他的特点他的优点以及他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之前大概是好几期之前聊过一次犹他爵士，我也大概说了一下。不管怎么说嘛，这个赛季在马尔卡宁的这个爆发之下，在像奥里尼克啊麦康利啊这样的老将的这个对于进攻的梳理之下，犹他爵士的进攻还是打得非常不错的。之前有一段时间麦康利受伤了之后呢，其实爵士队他的进攻就变得滞涩了很多，然后他也输了好几场比赛。然后康利回来了之后呢，我感觉他们就是原来的化学反应有一些被破坏了，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修复。我觉得现在到目前为止他们做的还不错，再加上马尔卡宁之前也是休战了几场比赛，现在也回来了。总而言之基本上能够保持健康，就是奥里尼克好像受伤了还没回来，不过应该也快了吧。所以说犹他爵士确实很难讲，我甚至说我无法保证他一定能进西部前十，但是他打到现在目前为止这支球队的发挥还是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之外，尤其是在有一段时间他们经历了一段低谷嘛，然后输球输比较多了之后，我甚至觉得他们有可能会沦落到后面就是去拿一个好的一个选秀权选秀的签位，但是没想到后来他们还是恢复过来，还是依靠了一些英雄球最后赢了好几场比赛。好吧，那么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 NBA 2022-2023赛季，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Is another day.